格雷格森目前担任罗斯福集团高级顾问，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as a similar type situation. We knew how to fight World War II.
格雷格森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好像冷战一开始时候的情况。他解释说，美国1945年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怎样打冷战，并且以最有效的方式与前苏联和他的阵营在交手，一开始的时候显得手忙脚乱。他说，有些人以为二战之后美国的海军陆军都可以取消，一切都由空军来担当就可以了。而且在冷战的意义和打赢冷战的重要性方面，政府一开始都不太知道怎样跟民众沟通，同时对对方阵营的了解也非常之不足，直到人家都研发出核武，我们才觉醒。他说，那种手忙脚乱的情况和现在在应对新一轮与专制政权较力过程当中所出现的状态是很类似。不过他说，美国政府和民间随后对局势都看得更加清晰，也都出台了有效的对策。他也都特别提到了威慑力这个概念在冷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格雷格森说，威慑和限制能力的重要性是在于在民主国家对专制政权长期进行威慑和制约的同时，专制政权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将会日益明显，而这些内部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在这段期间，民主国家必须维持威慑和约束能力。
Today's situation, which is profoundly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格雷格森说，目前的局势与冷战期间有深层意义上的不同，也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过去，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仿照过去的经验拿出对策，希望体制之间的矛盾不会演变成为热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说，美中关系怎样发展，归根到底是取决于两个大国对彼此的认知，以合作面主导认知，双边关系就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以竞争面主导认知乃至于竞争定义全部关系，对抗性就会不断增强，就有滑入新冷战深渊的风险。文章仲引述新加坡一位学者说，在中美两国的和平较量当中，美国决策者低估中华文明的力量和韧性将是严重的错误。而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和学者提醒说，要低估美国的战略意志同样堪称严重的错误。特朗普时期的副国防部长大卫特拉齐滕伯格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外界往往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高度依赖武装力量，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不愿意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国家。美国一贯会希望能够从政治、外交、经济角度来处理问题。他说，面对当下的体制的竞争，美国社会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是屈从或者是反击。特拉齐滕伯格说，美国人往往没那么主动快速反击，但这个有别于无意志或者不会作出反应。这一点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林维对美国之音说，就好像英国、法国在二战期间一样，一开始虽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遵守他们与波兰之间的防卫条约一样。他相信美国会遵守与菲律宾之间的防卫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报道。